诗篇六十七篇是一篇很短的诗篇，一共只有七节。这首诗篇有些人认为说是一首好像是一种感恩的诗歌，因为第六节提到说地已经出了土产。但是其实你看整个的这个诗篇的话，你会发现这首诗歌可能不完全只是一个感恩的诗歌，更像是一个祷告。因为如果是个祷告的诗歌，你看第一节一开头就是愿神怜恤我们，赐福于我们，然后第四节愿万国都快乐欢呼，那个愿本身，那第五节神啊，愿列邦都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这是一种祷告的诗歌。而且这首诗歌是一首好像充满了一种普世的胸怀哈，因为虽然短短的只有七节，但是很多类似的字眼，第二节提到世界万国，第三节列邦万民，第四节万国万民万国，第五节列邦万民，然后第七节四极地的四极，这一切都表示它的这个范围是普世性。所以这是一种好像一个祷告，但是这个祷告不是只限定于以色列人犹太人，这是指普世万国万邦的一个祷告。那这首诗歌你会发现其中第三节跟第五节是完全一样的啊。第三节第五节都是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那因此七节当中的最中间那一节就是第四节，成为整个诗篇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教点。第四节就是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所以他这首诗篇是有一个对称，第一第二节跟最后的第六第七节是一个对称，是一个祷告，是一个祈求，祈求神的赐福。然后第三第五节两个是对称的，是愿列邦万民都能够来称赞这位神。那核心的经文是在第四节，在神的治理之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和平，得到祝福，因此我们会欢呼喜乐。就整个诗篇虽然很精简，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的特质。第一节他提到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怜光照我们。这个短短的这几句话呢，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神透过摩西教导亚伦这位第一位大祭司怎么样为百姓祝福。那么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就有一些类似的字眼会出现，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民数记，看看这篇的祷告。那这边只是一个比较简略的，但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就是反映出那个祭司的祝祷。在民数记旧约最前面的第四本书叫民数记，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亚伦是第一位大祭司，他以后的子孙都要继承这大祭司，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所以这个是典型的传统的，到今天在犹太教的拉比在会堂中聚会的时候，最后结束都是用这个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赐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一种典型的犹太人的祝福。那这一段话跟我们刚所读的六十七篇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你会注意到很多类似的地方啊。还有其中特别是用脸来光照我们，赐福给我们啊等等。那所以这是反映出一个祭司为百姓祝福的一句话。不同的是在民数记第六章，因为是祝福，所以祭司说的是愿耶和华祝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三节有六次的命，但是在诗篇六十七篇的第一节把你改成我们，因为这是一个祈求，这不是祭司的祝福，是一个信徒向神的祈求。 所以他是祈求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眼光照我们，所以你变成我们啊，所以这是一个转折。那其中用眼光照我们，这个用眼光照的意思是一种形象式的比方哈，那就是说当脸光照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什么叫做脸光照你。我们常常有时候母亲节说小孩子画一些画啦送给妈妈，那我们常常有时候妈妈排一排，小孩子送礼物，那如果那个母亲看到那个东西，对不对，脸上好像开花了一样，这样孩子就很满意，对不对？如果那个妈妈脸像个苦瓜脸一样，说你送我什么东西啊，那孩子呢一想，哦，糟糕了，妈妈那个脸不是光照的，是阴乌云满布的话，你就知道该糟了。所以适当小孩子一回家，如果一回家妈回家喽，那妈妈就呀来啦，脸一笑的时候，孩子就知道哇，如果一回家妈我回来了，妈没讲话瞪着你，你就知道惨了，今天肯定有事儿了，可能老师打电话来了，你在学校闯祸了。所以你知道他用那个形象说脸，神的脸光照我们，其实就是神悦纳，神的祝福，一切的一切，就当神的脸光照你的时候，那圣经上用另外一种图画是代表神的气绝，那是什么？神遮脸不看，不看你的。当神遮脸不看你的时候，哇，那就好像神不理你了，或者是神转脸。所以圣经上常常用神转脸，或者遮脸，或者神的脸光照你，用这个来形容神是正面的给你祝福呢，或者是负面的弃绝你，用这个光照或者是弃绝。所以无论是祭司的祝福或者信徒的祷告，当求神用他脸光照我们的时候，其实我就说这个本身跟前面的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其实是三重的平行，表达同一个意思。当神的脸光照我的时候，就是神赐福给我的时候，神的脸光照我，也就是他怜悯我的时候，他悦纳我的时候，他接待我的时候，一切的一切，所以那个脸的光照啊。那么在民数记第六章的祝福里面也是用同样的平行句，就是说他的赐福，他的保护，他的脸光照，还有他向你扬脸。这个扬脸本身也代表的一样的意思，就是神正面的接纳祝福等等啊。但是诗篇67篇的第一节，当他这样的祷告说求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都会希望说新年开始啊，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哈，除旧布新，过去一年算了，不管是倒霉的日子都过去了，我想新的开始啊。所以据说中国大陆前两天很多人结婚倒不是因为怎么样，他们要2013年1月4号结婚，原因是我看这是广东人吧，2013他念成爱你一生，那一世爱你一生一世，所以2013一世，2013一世，爱你一生一世。所以反正每一个年你都可以把它念成一个反正好听点的。那前一阵子有人喜欢在2012年12月12号结婚，是2012一二一二啊，那又不知道是什么，我不知道一二一二又是什么东西了。总而言之，我们会想象说哇，新的一年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当然喜欢这样的祷告，神啊赐福给我，神啊光照我，神啊你怜悯我，好像到此为止。但是诗篇这是第一节他有这样一个呼召，但是第二节他提到了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许愿，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祷告，因为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也就是说在整个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被拣选的选民，不是神有偏心，很多人有偏心了啊，自己的孩子爱这个不喜欢那个，人有偏心的，神没有偏心的。那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 神拣选以色列人有一个目的，是要透过他赐福给万民的。事实上第一个被拣选的还不是以色列民族，是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拣选亚伯拉罕就说万国要因你蒙福。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他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福分不是只到亚伯拉罕为止，也不是只给亚伯拉罕，别人都没有。神给他的目的是要透过他赐福给万民。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没有完成神的使命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收回去了。虽然神的应许没有改变，但很可能这个人或者这个民族的那个时代，他却不能够享受神的祝福、神的平安，一切的一切。那所以如果我们把福分留在我这里，那你就连神的祝福都没有了。因为神的目的不是要这样，神的目的不是要把福分单单给你这个人或者给你这个民族。那犹太民族的历史整个让我们看见就是一个失败，就是他们不但没有活出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的那种的生活，同时他们也没有把福分流露给万国万民。所以这个就成为今天我们基督徒成为叫做新的或者是真的以色列人，我们成为新的选民。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祷告祈求不能只是好像焦点只集中在我，神啊帮助我啊，我有很多问题今年需要解决的啊，我的学业啊，我的婚姻啊，我的事业啊，然后列了一大串新年许愿，然后我们每一次所有的焦点只是想到我自己的需要。所以在主导文的里面，耶稣就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要先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念，我们所需要的神当然会供应，而且可能在没有祈求以前神都已经供应了。但是往往我们基督徒还是在这人的软弱当中呢，就常常集中在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所以主导文一开始就是愿你的国、你的名、你的旨意，是以神为焦点。我们总是需要在神的面前被神光照悔改，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以色列人没有错，是神的选民。可是当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在出埃及第十九章那边就提到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然后神对以色列人的期望是什么。在出埃及第十九章第五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会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对摩西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被称为选民，他们在万民中是属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这些话后来在新约里面，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有些基督徒很熟悉的这段经文。那边就提到，现在呢不再是种族上的以色列人，而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成为新的或者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是说，唯有你们，就是所有的信徒，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句话就来自于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过去是对以色列人说的，现在是对信徒说的。我们所有的信徒是被拣选的一群人，我们是有君尊，就君王尊严的，好像一个贵重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祭司的一个阶层，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可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后面提出，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祭司，这个圣洁的国度祭有君尊的祭司的目的是什么呢？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传福音。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主要的目的是我们是要传扬基督的福音给万民的。所以这一点待会我会提到，就是说 在今天我们提到基督徒人人都是祭司的时候，往往我们有一个眼光的一个误解，我们偏重到另外一方面，而不是圣经上所启示我们都是祭司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是什么，你要想象在那个时候摩西的时代，祭司做什么的？祭司是人与神中间的一个媒介，也就是说只有祭司能够进入会幕或者是进入圣殿去献祭的，他代表百姓向神献祭，所以他进入圣所的时候他人进去了，其他代表是万所有的百姓，所以他进入圣所朝见神的面，所以他代表百姓向神献祭。但是祭司也是要宣读神的律法，教导百姓律法，他代表神向百姓说话，所以他成为人与神中间的一个媒介或者中保的意思，就是说他来到神面前代表百姓向神献上赎罪祭、平安祭、感恩祭等等的祭物。反过来当他从圣殿出来的时候，他是宣告神的旨意、神的吩咐，然后教导百姓遵守，所以他是双面。那今天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什么意思？不是人人都可以那个表面上的进入圣殿献祭，没有，只有祭司谁都不能进去，所以他有个特定的职分。但是祭司的国度就是以色列人是成为万民的代表，要把万民好像祭物带到神面前来，可是反过来说呢，也代表神向万民说话，宣告神的律法，这就是传福音的意思。所以这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呢，就很清楚的把这一件事情表明了，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不是我们超人一等，而是说正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要向人宣扬所谓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耶稣基督，宣扬基督，这是我们成为祭司国度的责任。那人人都是祭司，是人人有传福音的责任，但是不是人人可以拿香炉进入圣所至圣所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一个职分上的。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万民带到神面前来，因为谁能够向神献上赎罪祭等等这些祭物呢？就他已经归向神了。所以当我把万民带到神的面前来，代表他们好像祭司一样献祭的时候，就是万民已经归向神，我带着他们献上赎罪祭、献上感恩祭、平安祭等等的祭物，那同时我也代表神向他们宣扬福音，介绍神的作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诗篇六十七篇里面就很清楚表达，当他祷告说求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灵光照我们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好叫，好让这个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是我们求福而且神愿意赐福的原因。换句话说，我是为了福音能够传遍地极、传遍万国，我向神求福，这样的祷告神必然垂听。但如果你的祷告只是说神啊，给我给我给我，再给我一点再给我一点，神未必要听你这样的祷告，因为你忘记了神赐福给你的目的的最终，你成为恩典、福音还有一切祝福的流通的管道，你的管道塞死了，被你的私心塞死了，就流不进来了。所以这边是要叫世界得知我们神的道路，得知神的救恩。那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实际上让万国认识这位耶和华神的时候，不仅仅是借着以色列百姓、以色列这个国家成功兴旺的时候，往往也在他们的失败当中，万国得知神的道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当以色列国偏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在旷野38年流浪，第一代人全部死在旷野， 这也使万国得知神的道。当以色列国敬拜偶像，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旱灾，天闭塞不下雨，然后在亚哈王的时代，神的管教也使万国得知神的道路，甚至犹大国、以色列国前后灭亡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这也是让万国得知神的道路。所以不是只是在顺境。那同样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开感恩见证会，我们大概不会开一个什么破产的感恩见证会。为什么？就是丢脸，我也丢脸，上帝也丢脸。所以有些人这样祷告，上帝别让我破产，那你会丢脸的，你谁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破产的你也没好看的，所以不能让我破产。那倒不一定，如果你的破产是神的管教，神就要让你破产，好让世界得知他的道路。所以我说我们很少有一个见证感恩见证会叫做我的破产感恩见证会。你有一个离婚感恩见证会吗？不会吧。生孩子感恩见证，结婚的感恩见证，这个刚刚开一家新店，请牧师来祷告见证会，我们都是这样开见证会的嘛，都是正面的。那负面的呢？当然如果说你刚刚破产就开感恩见证会，也许时机也不合适。但是如果在某个见证会上你见证到说，我当年为什么我的生意破产，我整个过程中某些事情我可能得罪了神，我没有按照神的旨意，以至于破产了，这神对我的管教，但我觉得在神面前神做的是对的，感谢主。这也是让所有人得知神的道路，否则我们都是报喜不报忧。报喜不报忧往往给你的是一个片面的不准确的福音，但这种的误导在今天的教会比比皆是。这样的话世界不会真正认识神，因为神是既公义又慈爱的。你只讲慈爱不讲他的公义面的话呢，我们就觉得神好像是一个怎么讲，他是哎呀，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好了好了无所谓啦，反正很容易犯错的啦，错都不算啦，祝福祝福啊，这样。我们喜欢把神描绘成圣诞老公公，但那不是真相。有一次我有，因为我有时候在各地教一些神学课程，那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作业，那其中有一个课程是讲各种的异端哈，还有一些比较不平衡的，我们叫极端的一个教会团体。所以有个学生他做了一个作业，他的报告写给我，他说他去访问一个所谓比较灵恩派的教会哈，他到了马来西亚，然后在那个教会呢去参观的时候，当然他就参加了好几次他们各种的聚会，那他们也有像我们这样的周报，所以他去到教会几个礼拜他就读他的周报，那很多的消息报告啦，代祷事项啊，就像我们这个代祷事项，他的代祷事项里面都是哦，感谢主，谁生了孩子，而且他好久不生了，一生生两个，就要一个给两个。哦，生意啦，什么都是很正面的啊。可他里面没有什么谁生病啊、代祷啊，什么这些都没有。一个礼拜是这样，两个礼拜是这样，他去了一个月嘛。后来有人跟他继续问牧师：“哎，怎么教会有没有人生病啊？”“有啊。”“那怎么都没有啊？”那有没有人找不到工作祷告六个月都没找到工作的？有啊。都没有啊，这边全部是好消息啊。那个牧师就回答他，哦，我们不需要让信徒们心情沉重，所以我们只报好消息不报坏消息的。那我们在祷告会会为他那些怎么生病啦，那个找不到工作的啦，啊什么什么什么祷告，不登在周报，不登在周报上，周报上看着全部是好消息。所以那个我那个学生写了个作业回来，那个学生其实也是一个牧师，在别的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他回来就心里很不安，这个我们教会可以这样只让人看见全部的消息都是光鲜亮丽的，大陆说法是非常阳光的，上帝是充满阳光的，从来没有乌云，我的人生 都是好的无比。那是不是所有病要需要带祷的，或者什么或者什么，这种都好像见不得人呢，还是见不得光的呢，就不能登在周报上，登在上去的全部是好的。如果一个教会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常常是这样来表达的话，我想世界不会知道神的道路，救恩也没有了，因为救恩的里面包含是认罪悔改嘛，包括一些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犯错而被神的管教，当然很多的灾难跟罪没有直接关系的，或者跟你个人的罪没有直接关系的，可能是一个社会性的罪，我们都成为受害者。救恩就是在我们软弱中，在我的罪恶之中，怎么样神能够让我回转。如果一切都是好的无比的，也不需要认罪，也不需要悔改，但事实不是如此。所以世界能够知道神的道路，万国知道神的救恩，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无论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都是一个教训，帮助他们认识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也是如此，我们个人生命中有时候高潮，有时候低潮，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在这整个的里面反而是一个整全的福音，是一个完整的介绍，让大家知，让全世界的人，所有人都知道神的道路是什么，神的救恩是什么。所以如果说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所分享的不只是神给你多少正面的祝福，包括我今天仍然在找工作，我仍然在怎么样，在跟所有世人是一样，我在挣扎之中，我在很多的一个困扰之中。不同在哪里？不同的是我在困扰中，我在挣扎中，但我有平安，有神与我同在，我在经历神，我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英文叫 I'm on the way， 我在这个路上在走，你可以看见我，我怎么走，然后看见神在我身上怎么带领我，这是活生生的见证，这个见证才能够真正帮助人认识神，帮助人信主。不然好像一个包装的盒子，漂漂亮亮的，其实我们人生不永远是花香长漫，我们人生有许多我正在进行式当中的那种挣扎的软弱，其实这是信徒生活中的常态。不同的是我不会慌乱，我不会忧虑，我拥有一种平安，而且我常常经历到神用格外的恩典，用出的意外的平安来保守我走过这个。不同在这里，不是基督徒不会失业别人会失业，不是基督徒不会碰到倒霉别人会倒霉。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基督教很容易传的，信了这个什么好处都有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想这个信仰从来没有给我们这种空头支票。所以当这个诗人祷告说求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的时候，固然去求神的同在，神的悦纳，神的保守，但并不等于人生中花香草满阳光普照。他是说在我人生的过程中，或者跟世人一样遭遇到一切，你们会经历到的，我也经历到的，但是神用他的脸光照我，神用他的恩典扶持我，神用无尽的怜悯接纳了我，这是真实的福音。所以第一第二节我觉得提醒我们我们祈求神的祝福的时候，一方面是为了让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分享认识这个真正的福音，认识这位神，所以我用这样的态度来祈求神的同在，神的赐福，神从来不会拒绝我们这样的祷告。但如果我们的祷告是求神好像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不受任何的灾害，然后我们一生中平平顺顺的，我想这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曾经有一度在教会中，其实很多人还是可能会读到那个有一个叫亚比斯的祷告，在教会里面畅销一时，哇，这个 好多人很喜欢亚比斯的祷告，觉得哦，这个祷告太好了。那其实我常说，这个亚比斯这个人的祷告，跟诗篇这些作者的祷告，真的是天差地远。那很多人说神应允了他的祷告，所以呢，觉得哎，这是一个可以这样祷告的。你翻翻没关系，我念给你听，在历代志上第四章第九节，有一个人叫亚比斯，亚比斯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是说我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比他出生的时候很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难。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别人一看，哇，太好了，就是列为每日箴言，每天早上起来再复诵一次。神啊，赐福给我，扩张我的境界，使我的生意更加发达，再增加三家分店，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会破产，不会倒霉，不会碰到倒账，不会受到艰苦，让我每天发发发发发。那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呀，是每天念念念，这本书畅销到几千万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说你看耶和华听他的祷告，我觉得这是个属灵的人吗？这个人会走十字架的道路吗？这个人会与耶稣同背十字架？我相信门都没有，他不会的。他不要受艰难，不要受患难，他只要好处。这样的人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吗？我相信很有问题。最高兴的可能是魔鬼，所有的信徒都成为这样子，只要赐福可以扩张，有神的一切的保守，不遭患难，不受艰难，但不要走十字架道路。如果全部信徒都这样的话呢，我想撒旦如果睡觉都会笑。我告诉你，这种信徒不是真正的神所要的信徒，不是那种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我说要做的信徒啊，就要做叫做鬼见愁的，魔鬼看到你就皱眉头的那种信徒。什么意思？这种人不怕苦，愿意与主同受苦难，然后无论何往他都要跟随，然后呢心甘情愿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呢不求自己一切的发达，对不对？他会为神的国度的荒凉哀痛等等，八福里面的这些祷告，这样的人是让魔鬼发愁的，就像保罗捣乱天下的，这样的人才是福音的使者。亚比斯这种的祷告会养出一批只知道自己而不知道神国度的人。亚比斯绝对不是为神的国神的义祈求的人，可是如果大多数信徒都走上亚比斯的道路，我想神的国度大概岌岌可危。而撒旦呢，他要开庆祝 party， 告诉你所有信徒都上当，都去向他这样祷告。诗篇六十七篇的祷告很清楚的看见，他求神的怜悯，求神的赐福，求神的光照，是为了让他成为使万民蒙福的一个管道。透过他自己个人的见证，无论是成功的部分失败的部分，都成为一个教训，帮助万民，帮助万国认识神的道路，认识神的救恩。那中间这一段哈，第三跟第五节因为完全一样哈，他说什么？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所以接续的第二节的世界和万国，所以这边就开始从个人的许愿到为的什么，愿列邦，愿万民都能够来称赞你。那这个因为第三第五节完全一样哈，所以通常我们常说像是一个口袋一样，就前后是对称，所以叫做英文有个字叫 inclusive， include， 所以头尾是一样的，是中间那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核心信息，就要像一个首饰的袋子或什么东西一样，把东西放在里面。所以因此头尾这两个对称就包容了那个中间的第四节 那个核心的信息。核心的信息是什么？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一节里面有三次提到万国、万民。那为什么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就是神，神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因为神来治理万国，为了这个，全世界就欢呼快乐。前几天在一个场合，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个慕道朋友，他没有信主，但是呢，他在很好奇。有一天啊，当然他用的是我们这种繁体字版的和合本圣经，直排版的哈，因为你们改成合版版以后，有很多插图啊不在那里面。在我们这种和合本的直排版的圣经当中，在耶利米书的前面有一个画，这个图画，那个慕道朋友呢，不在听我在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大概没有，他大概也听了一些了哈，但他只看到这个图，他就特别好奇跑来找我，庄牧师，这个图什么意思？我就来看一下，这什么图啊？其实他翻的不是耶利米书，我再看看哈，是在弥迦书的后面，弥迦书后面，对，在纳鸿书的前面有一个图画，太远看不见了哈，有镰刀啊什么，后面有一把剑啊什么东西，然后下面写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说这个图什么意思啊？我说他下面写弥迦书四章三节，弥迦书四章三节跟以赛亚书第二章有一段是完全一样。那弥迦书四章三节说什么？他就是神，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战争与和平就是把刀打成犁头了，把枪当成枪，不是我现在的那种枪，就是长枪打成镰刀，就变成从军事武器变成农业用的东西，不拿刀攻击这国，不再学习战事。所以这个图画里面，它后面的宝剑跟那个枪呢，用虚线来画的，比如说原来是这个，变得没有了。那前面的用实线画的是什么？镰刀，还有那个割草的刀，都是那种农业用的东西。我就跟那个慕道朋友说，这个意思就是那个，不再有战争，只有和平的农业的用处了。那我说这句话其实跟以赛亚书第二章有段话是类似，完全一样。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下面就重复了弥迦书的话，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你到纽约联合国大厦对面，不在联合国大厦的墙壁上，联合国正对面马路对面，它有一堵墙，上面就刻了这句话，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但他用了后半段，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是联合国成立的时候的宣言，他们的期望，他们的祷告，所以刻在联合国大厦上。刻好的那一天没多久，朝鲜战争开始了，就打得稀里哗啦的。所以这个梦想只是梦想，刀打成犁头，相反现在是犁头打成刀。美国现在有财政预算的问题，一个悬崖勉强闪过，问题还没解决。美国的国防经费大概有七八千亿美金， 能减他一丝一毫吗？不能。可是不减啊，要破产。中国大陆国防经费不少，维稳的经费比国防经费还多，所以我们都是把本来该救济的、该做其他的用处的钱拿去打刀打枪的。所以现在世界的潮流是把犁头镰刀打成刀枪。但是联合国成立的时候，盼望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累了，够了，别打了。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他只磕了以赛亚书二章第四节的后半，前面一半节也没有，还有更前面都没有。因为前面是说什么时候你才可以有和平，当万国万民的人都一起来登耶和华的山，都承认殉毁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然后神要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国民断定是非，他在治理全地的时候，和平才会来到。你不让神做主，和平永远不会来到。所以联合国那句话磕完的那一天，寒战就爆发，没有和平。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什么时候没打过仗？只是规模大小而已，而且可能是此起彼落，这边刚刚不打，那边又打了。所以呢，全世界的大战争、小战争无时无刻不断。但是诗篇所说的意思是，如果耶和华来审判、耶和华来治理、来引导万国的时候，是真正的和平，所以万国当然欢呼嘛。可是现在的前提是有万国万民都让耶和华做主来审判来治理吗？当然还没有。所以福音需要广传，当福音广传，然后万民都愿意尊主为主的时候，和平就来到。那时候万国都会快乐欢呼，万邦都会称赞你，万民都会称赞你。这个所说的这个祈求就能够应验。所以这所指的是这一节第四节，其实是已经遥遥的指向将来的弥赛亚的国度。只有在那个时候、那个情况之下，才有真正的世界和平，然后万国就会欢呼。那从现在到那将来，那就有赖于我们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去，有更多人认识主。所以今天我们说福音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吗？福音能够拯救或者改变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吗？我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样的问题了。90年代我来到美国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时候在外面各地传福音的时候，不止一次我碰到这样的人，会问这样的问题。会问这样的问题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什么时代的人？我们大概就是60年70年代出生的。那90年代初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刚过后没多久，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忧国忧民的心很强。我记得有一个慕道朋友，一个男的问我问题的时候，眼眶中饱含着眼泪，他就问我说，庄牧师，你告诉我，如果基督教能救中国我就信了，如果基督教只能救我上天堂，中国没救了，那我要与中国苦难的同胞一起下地狱吧。我靠，台湾这种人是没有了，绝产绝种了，像熊猫一样只出产于中国，现在连中国都没有了。现在每个人都想，我要上天堂，我能上，那行我去了，拜拜。但那时候的人就有这种胸怀，就是说如果我信了，中国就有救了，那我就信了。我怎么回答？基督教能救中国吗？我的回答是 yes and no。 no 是如果说一个基督教能够让中国富强壮大，再多造几艘这个什么航空母舰， no， 基督教不会让中国变成那个样子的。基督教会让中国崛起吗？ no。 我不是说不崛起就一塌糊涂，但是基督教不是来帮 帮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这样所谓的壮大，因为一个国家的壮大很可能在别的国家的痛苦上建立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它一壮大的时候，所有亚洲各国都遭殃了嘛。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中国崛起，一听到中国崛起就好像蒙古人来了一样，那种惶惑的那种忧心忡忡的感觉。中国人可能不觉得，他们嫉妒我们，不是。如果我们不以神为本位来思想，都是自我中心，个人的自我、家庭的自我或者国家的自我。神从来没有让每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痴心妄想，但是神能够让一个国家或社会有某种情况的改变吗？ Yes， 神可以的。但就是基督徒必须成为神祝福的管道。他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在局部的时间之内，可能会让这个社会有一点改善，但是那不是持久的，因为这一代的人过去了，下一代人再起来。每一个人在服侍你这一世代的人，我们的责任是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以后的信徒要服侍他那一世代的人。如果接棒没有人的时候，所有的属灵复兴也会再回去的，直到见主面，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的，会起起伏伏。可是基督徒，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愿意信靠神，按着神的带领来行事的时候，我们会成为我们周围的人这个时代在那个时空环境下的祝福，是会带来某种的所谓的属灵复兴，在整个2000年教会历史当中，不断的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时空环境内，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曾经有这个属灵复兴、那个属灵复兴，有的，那是可以的，那是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时空环境上，一群基督徒，他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活出一个圣洁的国度、属神子民应有的生活，然后产生一种影响力、产生一种感染力。所以我在写一本书，最近一直要出版，不过有很多波折还没有出来。当我写到18世纪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克里威廉、还有那个威伯佛斯这几个英国的基督徒，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牧师，一个是宣教者，他们怎么样为主而活，而影响了当时英国那个社会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就是说那一群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活出基督。所以黑奴制度，英国是第一个废除的，全世界第一部劳工法是英国建立的，虽然没有说因为建立的那个英国成为天堂，但是在改变当中，那群基督徒，所以我看了一本书，那个已经绝版了，那个1840年，一百多年前出版，但居然还有，就买了一本那种旧旧的书，书名很有意思，他就讲约翰卫斯理带来的属灵复兴，那个书名叫什么 ？Before Wesley and After Wesley， 在他以前跟在他以后，1740年到1840年，一百年的对比。他说，在卫斯理的属灵复兴之前，英国的社会状况是如何？从社会道德、喝酒的比例、犯罪率、劳工的生活，一直到一百年后，当属灵的复兴一百年之后验收成果的时候，一比较，英国的法律等等，至少比以前好了很多。那就是英国崛起的时代。可是之前，英国像地狱一样。就像是狄更斯所写的小说里面会有很多那个时代所写的小说的那种整个的社会那种的败坏，跟今天比起来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一群基督徒活出基督来了，他们改变了，所以神能够用一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服侍他那个世代的人，做了一些事情，使那个社会好像往神的心意方向有点改善。但是我就说，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必须服侍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把这个复兴的火把继续传下去，然后那个时候你就看见神的祝福。这也是先知书所有的先知苦口婆心的在呼吁的，就在做这件事情，回归吧，回转吧。 不然先知讲什么？他就希望他们能够回转，透过他们的回转，或许神的祝福再次临到，社会整个可以改变。尼希米的时代，他在神的感动之下，呼吁了当时的百姓重建的圣城，好像这个回归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复兴。可是十二年之后，当他再回去的时候，就发现又下去了，他要重新再来一次，一样。今天的社会也是如此。所以诗篇六十七篇的作者，他一方面求神的赐福，他也看到一个遥远的将来，弥赛亚国度里面有真正的欢乐，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公正。他说列邦会欢呼，但他也知道那是一个将来的长远。而今天我们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的靠主的恩典，为神的恩典感恩，然后靠神的恩典继续往前走。所以他最后结束第六第七节的时候，我们中文的文法上看不出什么特别来。他说整首六十七篇动词全部都是用现在式，只有一个地方用了一次过去式，就是第六节。我们中文翻译成地已经出了土产，表示是一个完成式。那个是在原文希伯来文是过去式，其他都是现在式。就是神过去已经赐福了，因为借着地出了土产来形容。所以我们感恩的时候回顾，神已经做了这些事情，借着土地的丰收证实神的赐福，神的同在。但他下面说，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给我们。这个赐福却是现在式，在希伯来文的现在式也可以指将来式，他们是同一个。就是说神过去已经借着土产五谷丰收证明神的恩典，神的赐福了。将来呢，你可以说神现在要赐福我们，或者说神将来要赐福我们，或者神要继续不断的赐福给我们。第七节最后结束是重复了，神要赐福给我们。所以赐福这个字在全本诗篇三次，第一节一次，第六节一次，第七节一次，三次，神要赐福给我们，而他用的是现在式。神现在仍然在赐福我们，神将来也要赐福给我们，就好像是一个进行式。而过去神赐下土产，其实就好像是一个印证一样，是一个让我们回顾的时候可以感恩的事情。可是神继续不断的赐给我们。但最后一句话，神要赐福给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我们是为了神欢呼感谢，敬畏的意思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有一种适当的敬畏的心，敬畏的心，敬畏会使我们不会去任意妄为。今天我是说，在基督教的教会当中，基督徒当中往往有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觉，对神的一种片面的认识。我们常常提到，也常常提醒大家神的恩慈，可是往往忽略神的圣洁公义。那你忽略这部分的时候，我们的敬畏的心就失去了。好像孩子对父母一样，父母当然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可是也要有适度的权威。譬如说孩子可以随便气起来了，心情不好就骂或者是打爸妈一下吗？自在在我们家，当师母在管的时候，谁都别想过这个界，有适当的敬畏。我不是说每天见到父母都是吓得脚都发软，然后膝盖相碰，没这样，孩子对父母都要这样。可是今天倒过来是太多的孩子在父母面前完全没有任何的敬畏，可以随便说随便做什么事情，那是管教不当，家教不好。我们对神也是应该有因着神的爱，所以我们的感恩，然后我们对神的那种爱的那种亲密感是有的，可是要有适当的敬畏。就最后的结束是地的四极要敬畏他。 这个想象哈、啊，如果在今天某一个聚会当中，特别是年轻人喜欢那种唱诗赞美声，哇，浑身雷动啊、哦，哇，好高兴了。如果神真的在这个聚会当中降临的时候，你说信徒会什么反应？我想，如果神真的现身的话，我想所有的信徒就好像什么民歌星谁谁谁，我的时代太久了哈，我再只记得什么刘德华这种东西的，这已经太老了。这种几十岁的歌星，现在歌星我不知道是谁。总而言之，某某歌星出场的时候，下面人会怎么样？所有的我们叫粉丝，这些歌迷涌上台前，手上拿着荧光棒，耶稣，我是你的头号粉丝。我相信今天信徒会这样子的，这叫做不懂得敬畏。如果慈禧他还有出巡，然后一大堆哎呀呀的跪了一群人，忽然有一个人抬头说：“慈禧太后，我爱你。”杀无赦，我告诉你，头给我低的，你还给我抬头，不管你说什么好话，对不对？我们现在对神的那种缺乏敬畏就到这种地步，就是说我们对神啊、哦、感谢啊欢呼 缺少敬畏。当缺少敬畏，你就可以胡作非为，道德上的事情，各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然后觉得哎呀，神会赦免，大人不计小人过，反正我们人就是软弱的嘛，哎呦，神不会计较的。所以呢，你可以一错再错，一做再做，缺乏敬畏。神是配得我们敬畏的，因为他是公义的、良善的，这个平衡点总是要维持住，否则的话呢，就是说你只知道对神的那种公义圣洁那面的敬畏，而忽略到神是可亲近的话呢，我们跟神的距离也太遥远了。像穆斯林对神是敬畏的，可是他们跟神不亲，他觉得阿拉是不可冒犯，离阿拉远远的。基督徒不是如此，但是我们需要平衡点是，今天太多的信息是强调神的慈悲怜悯可亲近的那一面，但是忽略到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圣洁的。这两方面你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适当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敬拜的态度。怎么样表达我们对神的爱亲近，又怎么样适当的敬畏，这两个是我们一生中都要学习的。所以这首诗篇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今天我们是真以色列的，我们现在是被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我们这些信徒都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称为人人都是祭司，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出这个口号，人人都是祭司是来自于这里。但是今天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有一个误用，我刚说了人人都是祭司，主要强调了，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后半段提到，为要宣扬那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耶稣基督的美德。我们是传福音的，这是人人都祭司的主要的意思。今天人人都是祭司是很多教会造反派的口号，什么意思啊？很多教会的信徒说，不人人都祭司吗？牧师我跟你一样大，一人一票，谁怕谁啊？人人都是祭司不是在讲那一个。就前不久我去多伦多一个教会，一对刚刚神学院毕业开始侍奉一对传道人，他们就忧心忡忡的跟我说，他说他们去那个教会做传道人，本来有个牧师的资深的牧师，那牧师就去开拓别的教会去了，就留给他们了。然后刚刚也改选的同工，包括一批新的执事上来了，有一个姐妹就告诉他新选出来的，他说：“牧师啊，哎，这个教会是讲民主的哈，对不对？那民主必须有反对党的啊，所以呢，我先告诉你哈，牧师，我就是反对党的头子。你提任何意见，我有责任提出相反意见，不然就不叫民主了。所以呢，不是我跟你个人过不去，我作为反对党的头子，我必须要提出反对意见。那传道人夫妇都傻掉了，是吧？”哎呀，庄牧师啊，怎么办呀？教会有反对党，我说还有红卫兵呢。 那那个人提出理由就是人都是祭司，你是传道没有错，我也是祭司，好像传道一样，但是弄错了，人人都祭司不是在所谓的教会推动各样圣工的时候，我们什么一人一票什么之类的，这跟那个没有关系，不是讲那个，我们都有传福音的责任，不是请一个牧师传道来，他替我布道，他替我探访，他替我做所有的事情，他不是替我做的，我们人人都应该爱心关怀啊，彼此相爱啊，人人传福音是人人都祭司的意思，但不是在圣工上人人有一样的发言权，那是人人都祭司的雇佣，教会不讲民主的。后来他要去他们教会跟他们一些核心同工有些分享，只有一个小时，那我就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教会的一种方方面面的时候，我就提出让他们了解这个观念啊。当然我没有那么白的对他们说，哎你们怎么样，教会不讲民主的，那教会讲独裁，谁告诉你教会只有民主跟独裁两种方式选一个啊？教会又不是地方政府，教会是神作主的地方，选出的同工都是愿意尽心尽力寻求神的旨意，也愿意尽心尽力遵从神的旨意的人，这种做教会领袖，然后传道人一起，我们一起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在我们教会当中什么事情该怎么做，那这样的情况下都愿意尊主为主，这个教会就是合神心意的教会。但不搞民主党派，如果搞民主党派，那个教会你就等着吧。我在温州去过一个教会，他们教会里面就同工分成两派，有一次圣餐礼拜两派打起来了，你知道吗？你可以想象吗？分饼杯的圣餐当中打起来，打到最后他们有一个人打电话就巴黎警察来了，把所有执事全部抓起来，因为他听不懂温州话嘛，连我也听不懂温州话，何况巴黎的警察，抓到几派出所再去问啊，现在当这么多年下来他们都在认罪悔改，这叫做丢脸丢到家了，不是丢人的脸，神的见证受羞辱了，就是教会里面搞民主这两派的人这样子弄，这是不是人人都是祭司的意思，这绝对是误用，正确的是我们要成为万国万民蒙福的管道，他们所能最大的福分是什么，我也不能给他钱，我也不能给他什么，蒙福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万民，这是我们能做的该做的事情，所以人人传福音，但不是人人要在教会中把持权柄，那完全不是祭司国度的那个含义啊。所以你知道在民数记里面就有可拉党的后裔就是叛变嘛，他们说为什么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进会幕，可以拿香炉，可以做祭司的职务，我们可拉党的后裔，我们也是利未人，为什么我就不能进圣殿，那是造成很大的叛乱，250个人起来发生起哄，结果是什么，我们读过民数记了，耶和华神在会幕前显现他的荣耀，当场烧死这250个，你不是亚伦的后裔，不是我拣选的祭司，你不要进会幕，你想进去拿香炉，所以神严厉的审判。可是刚刚才说人人都是这个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这为什么他们不能拿香炉，这个跟那个的意思不一样，所以你懂得这个意思。最后一点，这一开头我们有提到，若是我们的祷告在年度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以神的国以神的义为念，而不是心心念念只想到自己的需要，那我们不但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每天所需用的事情，神会按着他的美意，按着他的智慧赐下，而且当我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我这样祷告的话，我们会成为神恩典和祝福流通的管道。有首诗歌我本来想做回应诗歌，不过我们口唱心和没有，那首诗歌就是 Make me a blessing， 借我赐恩福， 在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祷告：我不完美，我有很多的问题，我有很多的缺点，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改变，然后让我成为神国度神的子民，让我能够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进入这个社会，在我的学校，在我的工作环境，在我的街坊邻居当中，我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你这样子祷告，神必然悦纳。所以诗篇六十七篇作为我们今年第一个主日的一个信息，我觉得是非常恰当，也盼望成为我们心中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像这首诗篇的作者一样，我们不但求神光照我们，求神向我们扬脸，也用你的脸的光照亮我们。但是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使者，能够带着这样的福音的信息传遍各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让别人看见你自己的作为。不管是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失败，不管是我们在各方面的一些事情，都让人能够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的生活中见证到这位神是何等的恩慈、良善、公义、正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存着这样的一个祷告，带着这样一个普世宣教的胸怀，进入我们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中，见证你自己的荣美。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